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处处有陷阱，所以立的祖师经常用他的偈文，用他的语句来警醒我们。所以南海老法师在菩提道次第科颂前面，菩提道次第的摄佑颂里边有这么一个警觉我们的词句，叫做受用无业一切众苦门，世皆满足身闲罪业坑，坚毅远离解脱安乐永，意乐广大升起出离心。所以我们在世间的生活的时候，如果贪着了受用，贪着了享受，享受是没有止境的，也没有等级的，但是一切的享受，越追求享受，你会带来越多的苦恼。因为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性，也因为这个习性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过患跟痛苦，就是什么？比较。世界上人经常讲，货比货要扔，人比人要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衣着还是住处，不管是行住还是坐卧，种种的资具没有止境的，但是我们一般人都在这个上面贪求，所以我们不妨当儿童，不错的呀。我们在文殊菩萨这里边，我们修文殊法，念哇啦巴扎那滴滴滴，就是童真文殊的修行方法。所以我们希望把每一个人都重新返回到我们的童年。为什么叫童真文殊？因为童真的时候是最纯洁的，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没有太多的思想就没有太多的痛苦，思想太多了，苦恼也多了。大家还记得毛主席讲过一句话吗？知识越多怎么样？越反动。我深深的体会是如此的，你的知识越多，你的分别越多，你的比较也就越多。我到1999年到西藏去朝拜的时候，到了西藏很乡下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很快乐啊。哎呀，在劳作的时候，这边唱的这个西藏之歌，这边在工作，非常的舒服，非常快乐。你说他苦吗？我们外面的人走过去的时候，我们带了一批一道友一起过去。哎呀，你看他穿的又不好，吃的也不怎么样，还每天做，他为什么那么快乐？我说那是你的思维分别，你的习惯的分别，以为说您的生活比他快乐。快乐不是在物质上的呀，因为他就在祖祖辈辈就生活在那个地方，他没有比较，因为非常的安心，就是这样嘛。太阳出来了去劳作，太阳下山了回家睡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现在完了，一有电视，大家都看到，为什么沿海比我们内地要好，生活要好？苦恼来了，很多的民工，很多内地的人要到沿海去打工，很苦，那才是苦啊。 你看到到那个春节的时候，那个火车的人呢，火车站的人要回乡过年，急呀急呀，那才辛苦哎。为什么？他为了想多一点财富，想给自己回家去建一个新的房子，受用无业，一切众苦之门呢、啊。出家师父也是一样哎。所以佛为什么叫我们出家人只有三衣薄具，除了十八种物以外，不准虚其他的掌物。所以佛是大大智慧的人，多一样东西，多一样牵挂，多一样苦恼。大家在家居士有房子，有车子，有儿子，有妻子，还有什么？有银子，多一样东西，真的是多一样牵挂。我如果不是出国，我会体会的那么深刻。如果我们自己出家人住在寺庙里边，我从小这个书读完了就出家了，在庙里就是在常住里住，没有想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不需要自己去整理的呀。一到了国外一开门，这样东西马上就跟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去承担，你要自己去张罗。哎呀苦啊，我说这个和尚安个锅跟在家差不多，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有时候觉得这个实在是不该。所以为什么我要一次这个跟大家一起互相学的，我上座的时候讲不出来，看到大家真的很幸福啊，住在这个常住里边。你要烦恼自己没有下一顿吗？你要烦恼你自己没有衣服穿了，还要做新衣服吗？不用啊，是不是？而且你们能够在这个，我们能够在法当中滋润自己，净化自己。而且如果真心用心在法上的话，你甚至会得到法喜。这种法喜不是任何财富堆积的，也不是用您的虚妄分别去比较来的，是发自于内心的呀。所以这个大师们给我们讲，说小心呐、啊，你如果贪着无厌，受用无厌呢、啊，会很可怕的呀。所以我们在现在在国内一样的，特别是我们女道友，衣柜里永远少一个什么，少一件衣服。因为新的流行出来了，所以又想去买了，这很辛苦的呀。还有世界，为了求到世界的种种的满足，祖师们形容说，要求得世界的满足啊，财色名食睡都能够求到圆满的求得，那是深极深且浅的，又深又危险的罪业之坑。所以佛在经典里讲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三业啊，千万不要给自己造作了很多过失啊。哪一天到了阎罗王那里去说，哎，你为什么造了那么多业？他说，不是我为我自己造的，为我自己亲人造的，为我朋友造的，对不起，自作自受，没有人替你承担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受用，对世界的满足，要深深的生起厌离啊。所以我们要在内心生起坚固的意志，远离世界的满足，远离贪求享受的无业，要求得永久的安乐，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安乐。所以哪个地方是我们安乐的地方？世间不是，因为世界充满着虚妄分别的比较。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这个在修行处理心的时候，要多多的思考，要多多的看，要多多的看。这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东西让你满足的，欲号是难填的， 你今天吃好了，明天还想要吃的。可是这个像我们人的口味一样，你越挑精的以后，你粗的就吃不下去。所以当你只有粗粮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你麻烦了啊。所以我们真正要反观反看自己的心念，要多多的思考这一点，才能够出离心，解脱恨，才能在内心升起，才内心升起。那这个我们就跟大家一起互相讨论了学佛的第一种动机跟第二种动机，人生的求得跟解脱的修行。所以我们要想修解脱恨，第一种是必修的，所以我们要得到人天善法，是我们出家学佛想求得解脱学佛的人也必须要修的。不是说、哦、我们求解脱的人就不用用心在五戒十善的用功了，不是的，这是基础，这是一切法的基础。甚至菩萨道所行的就是善法，十善业的善法啊。那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再讨论讨论，再互相学习我们第三种学佛的动机，希望能够真实的又升起了，更提升一步，我们的动机更加的广大，更加的广阔，不只是为了自己而修而学的。我们现在坐在这里非常的安定，可是现在很多众生充满了热闹，充满了苦恼。我们南普陀厦门南普陀寺妙赞老法师，原来我们闽南佛学院的院长，他临终的时候给我们写了几个字，他说勿忘世上苦人多。他说我们学佛修行的人，出家的弟子，一定要记住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受苦的人，不单是说生活受苦，还有很多人心灵上受的很多的痛苦，这些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学佛做什么，就是希望能够点一盏明灯在内心，能够让自己心心之火可以燎原，把自己在佛法里边学到的那一点智慧，在心里亮起的那一点光明给传播出去。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三种动机，菩提心为因。所谓菩提心，就是求得圆满觉悟的心，希望自己他人同时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但是这个菩提心如何升起？所以我们菩提心的升起啊，要时时观察的，要时时观察的。我们大家这个希望之歌会唱，有一首歌会不会唱？寒山的诗，人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逝，日出雾朦胧，是我何由借，与君心不同，君心若是我，还得到其中。会唱吗？哎，不会唱我有兴趣因为不会唱我可以骗人家，别人也不知道唱对唱不对，我唱给大家听哈。人问寒山路寒 山山路不同，夏铁兵卫士日出朦胧，是我何有见与君行不同，君行若是我，还得到其中。寒山大师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虽然住在南方的天台山，有个寒矮的地方叫寒山，不是寒山寺的寒山啊，在天台山天台县，在那个离天台国清寺有30里的地方，一个地方叫，有个地方叫寒岩。这首诗啊是禅诗，禅的意思，说人问啊寒山路，他说这个问寒山大师啊，他说你住的寒山啊怎么走啊，他说那个路你走不通的，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冰还没有化掉，太阳出来的时候雾蒙蒙胧胧，你找不到路的。在这个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天台山的时候，你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整片都是雾蒙蒙的，雾蒙蒙的。那人家说那您怎么到啊，嘿嘿，我怎么到，您的心跟我的心不一样，哪一天你的心跟我的心一样的时候，你不要问，你就在那边了。所以我们要到五台山也一样，很多人到了五台山，其实到了吗？没到。他觉得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金色世界，什么清凉世界，你看灰尘飞扬，是不是啊？没有做圣境想，那有些人到了这个地方，哇，看他真的是非常的虔诚。我们早上三个道友这个念了中功课以后，就去那个爬到岱鲁顶去，哇，下来的时候看到那蒙古来的一批人，包头来的，从山底下从大智路上面三步一拜，三步一拜的拜上去。那种虔诚确实是很感人。有一年我来，我也带大家一起拜，哇，是我拜的当中快要不行了，因为这个体积越来越大了，移动非常困难。所以清凉世界，我们在这个清凉世界当中要用心去体会，体会清凉的境界，体会文殊菩萨的慈悲。有些人说这个五台山你看看得很乱乱的，乱哄哄的，这个在清凉寺里边文殊菩萨老祖说过了，这边是龙蛇混杂的，龙蛇混杂的，鱼目混珠的，这个很正常的，这就是娑婆世界。他说我这清凉世界跟上一样，那你懂的话，你有慧眼，你有折法眼的话，你仍然很清楚的圣境在何处，清凉在何方。所以寒山路也是一样，哪一天你的心跟文殊菩萨的心一样的时候，处处是清凉，处处是圣境。所以我们这个第三种学佛的心是菩提心。所谓菩提心，就是菩提心的意思是两方面的，一，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自己需求成佛；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同时成佛，是自他二立，自他圆满，成就无上的菩提，这菩提心。但是这个心不容易发起来，不容易发起来，要让这个心能够随时随刻在你心里边坚固的安住，那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方便， 很多很多的修行观想，让自己心慢慢的稳定下来的，就像解脱心一样，出离心一样。你没有深刻的思考三界的无安，深刻的思考世界的充满了种种的陷阱，让你生祸起祸造业，让你再流转生死当中。生死是可怕的呀，所以古人书上说，独来与独往，无人做伴侣啊。在生死当中没有人给你做伴侣的呀，只有独来独往。所以我们经常形容赤裸裸的来，赤条条的回去。你绝对临终的时候绝对谁也不陪你，没有人陪你的，相不相信呢？那我们自己看一看，哪一个人说这个临走的时候有人陪他啊？说师父有啊，古代都要殉葬的，陪葬的，那个陪夜里也不一样，各走各的路，各走各的路。所以我们升起菩提心也是如此，要很多的方便，要很多方便。那天我念过一个偈子说，发心正骨二无别，有时中介发心难，发心不难，难长继，非常难以继续。要想发心继续，所以种种的方便是需要说的。所谓什么方便？如何是你的菩提心真正的发起？如何是你的心慢慢的转变，慢慢的改动感动？这些教授是必须要去学，需要去修的。所以我们要升起菩提心，第一个重点，我们要度一切众生，要对一切众生升起平等的心，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平等的。可是我们很难平等，生来就不平等。我们世界上说，我们人很多有时候容易大小眼，眼睛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喜欢的人是我一国的，不喜欢的人不是我一国的。我以前做过巡堂给别人扫饭的，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惭愧，因为那几个道友给我比较好，所以给他舀饭的时候，舀菜的时候，豆腐多给他几块，菜也干一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1981年在五台山，半个月才吃到几块豆腐的呀，平时根本不可能吃到豆腐。所以那时候觉得好一点，我们当然多要几块给他，一般的我们就反正就看他造化，拿起来就算了。为什么？所以我们人呢，心啊，一定是偏左的，不会在当中的，很难平等心，升起平等心非常难。所以如何让我们升起平等心？有一个方法，知道一切众生进法界的友情，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妈妈，所以我们升起菩提心的第一个方便就是知母，先要经常的思考，经常的想，随着佛给我们的教授，以他的智慧，以菩萨罗汉的智慧，他在声般若生定当中，以他的慧眼观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有因缘的，都是有因缘的，都是互相为父，互相为母，互相为子，甚至这个六道都是互相交换的。我讲这，我想到在梁武帝时代的时候，有一个智公老和尚，宝智禅师，他有一个弟子，家里娶媳妇，娶媳妇嘛，那个弟子非常的信仰自己的师父，想请师父到自己家里给他祈祈福，吃一顿斋饭。 可是呢，那师父说我不去了，你们自己去热闹好了。可是那弟子执意要请师父去，那师父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坐在座子上就哭了，一直哭，嚎啕大哭。人家在想着这师父也真不识相，人家请你来，你也好好的欺负欺负，哭哭啥呀？因为那一家人，他们可能不是做素斋的，他也要做一些荤菜的。然后他就给大家，也不讲什么，他就说了一个偈子。他说：“可怜众生苦，孙孙娶祖母啊！牛羊席上坐，六亲锅里煮。”听得懂不？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轮来轮去，我们已经不知道了，谁也不认识谁了。可怕就是可怕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个道友，年轻道友跟我讲说，师父，我们如果修着神通那是太棒了，特别是天眼通。我说你如果修着神通你就麻烦了。他说为什么？问我说修着神通有办法好呢？他说我如果修着神通，我一看哪一个女生跟我有缘，我就跟她追她。我说你如果修到天眼通，那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可能那个你最喜欢的可能前辈子是你妈妈。他说对哦，师父没有错，还是昏昏动动的好，所以结婚结婚昏了才结嘛，所以我们都醒了，所以不结了，是不是？那你们醒了没有？醒了，所以才来嘛，才学嘛。但是注意哦，学了以后回去说不要了，我要出家去，那每个人都找师父要先生要太太，那可麻烦。所以说这个六道当中啊，就像演戏一样。你看那演舞台剧的，一会儿他的角色上来是爸爸，一会儿又换了是儿子，角色是互换的。在六道轮回当中真的是角色是互换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要想升起这个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呢，我在这个地方啊会多讲一点。要升起菩提心有很多的方便，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清楚每一个众生，确定要升起，决定想，决定进法界的友情，多称这些友情，多称敬做过我的父母，特别是做过的妈妈。恩德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个我们在修菩提心，修菩提心的第一个字分的时候，叫知母的时候，有一个有颂，有几有一段文字，叫希望我们按照文字起观想，要用心去想，要用心去想。这文字怎么说呢？叫恒发意观想。日夜各三次，信六道九友，恒喝杀众生，敬法界的友情，皆过现父母，都是过去现在的父母。所以我们现在只知道现在的父母，那过去父母呢？这些众生多曾经你这样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长劫的轮回，当至如演剧啊。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像演戏一样，一句上来一句下去，又现生活我衣食等真相，就是现在让我们活下去，这些人为我们的衣，为我们的食，是我们有活命的机会。我们没有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解决的，衣服说我自己织布我自己做，粮食说吃饭说我自己种粮自己吃，不是，都是互相的。还有呢，就是那些毒蛇，那些对我们有恶的人，有恶意的人，但是他起码现在不会害你，不会害你， 这些都是作为你解脱的因，贤圣知识等一切恶有情及诸仇怨类，不管是对你有恩的，不管对你有仇的，起码有仇的现在不害你，有恩的那当然他带着我们教我们，这些众生都是我们的慈悲的田，慈悲的田，让我们升起慈悲的地方。这些而且不但是能够升起慈悲，而能够让我们升起增长我们的菩提之因。成佛的父母就是这些友情，所以我们要昼夜六时要想，要各个三次的想，所以一天要想六次。我们经常说我们学佛要发菩提心，可是呢，菩提心到底是什么内容，如何让你的心先升起平等，这是菩提心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心里面对众生有贪爱有嗔恨的一面，你就不能升起平等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观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平等平等，要这样升起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自己在这个那在舞台上那时候学法的时候，念到这个仪轨的时候，念了刚开始没感觉，因为不太懂意义，当我念了一个月以后懂了意义了，师父也讲了一下了，念到这一段，念到下面整个这几段的时候，整个眼泪没有办法止住，真是觉得说自己虽然出家了，自己父母呢，还有不知道的那些父母呢，在哪里你知道吗？他仍然被我们的烦恼贪嗔痴烦恼控制，仍然在三界当中流转沦落，你不知道啊，而且你知道了，你没有能力去拔他们的苦啊。所以有时候念诵啊，容易引发我们内心的那种观想。有时候我们这个文以后大家可以念念，如果真正要想修大乘佛法，那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修，要升起菩提心的因缘。所以第一个叫知母，那我可以念一段给大家听，大家可能也听过，有些居士可能没听过啊。我们来念的时候，我们念呢要念慢一点，跟着这个文要升起依闻，升起思维，依闻进入观想，进入观想。我们念的时候是恒发依观想，日夜隔三尺，心流到九幽，恒河沙众生，经法皆有情，皆故现父母，一常皆轮回，当知路严居，有现生活我，一时等真善，毒蛇诸恶人，与我不相违，为作些托因，现生知识等，一切恶有情，及诸仇怨类，悲天六道中，能彰菩提因，成佛之父母，以一切有情。你边念边想到六道九有恒河沙的众生，这些法界的友情都是我过去现在的父母，因为从长劫的轮回当中就像演戏一样互换角色，要这样的思考，升起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有这样的一个升起，你的内心对一切众生升起决定的想， 凡是法界有情，多是我父母。那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的时候，都是我的母，当过我的母亲的时候，你第二个念就要升起来。那母亲对我们每个人最大的是什么？是恩德。最大的恩德有三点：生我、养我、教我。生我们是很辛苦的，十个月那是非常辛苦，按照佛经讲，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非常的辛苦啊。可是那种悲流，那种悲心的关系，还有养我们，养我们也是非常辛苦，我们只是现在长大忘掉了。所以我经常在外面跟大家讲课的时候劝大家要孝顺父母。我经常看到，因为特别是年轻的父母对自己的小孩啊是百依百顺，对自己父母可不是百依百顺了，父母多讲几句他就讨厌了。我说啊，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照样是你像你一样对自己的子女的百依百顺的，他怎么烦你都不会烦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要反馈，有反馈。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外面，或者我们在现在中国文化是主要的孝道，孝之为先。可是现在的孝是哪里孝，你知道吗？以前的孝是往上孝，对不对？儿子孝老子，现在不是了。现在很多地方是老子孝儿子，爸爸孝儿子，孝子孝女儿，对小孩子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这很惭愧的。还有教我们非常难的，一个小孩如果从社会，从这个小到大，从学校走向社会，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有一个生活，正确的生活观念，家庭教育，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教育是非常重大的，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人经常讲说，我们现在因为很多家庭的教育有问题，所以有很多父母就抱怨社会的关系，抱怨学校没教好，其实没教的是你自己。那我们能够现在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都是我们母亲父母亲给我们教的教育。所以这个我们当过我们父母的人，父母对我们的生，对我们的养，对我们的教，这种慈悲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而且父母对我们的子女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在社会的时候受了一点点委屈，回家去的时候，你父母亲对比我们受的委屈还要难过，这些都需要思考的，都需要思考的。而且当小孩子如果病的时候，那父母亲那急躁的不得了，最好就是能够带小孩子生病，那是最好的，可是带不了。所以在佛经里边，在这个祖师们的修法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叫我们要修念恩，念恩，念恩呢，这里也要一段文，一段文，是吧？父母生养教，悲流恒无尽；随子生忧喜，慈爱过己身。观经师即往，恩念正等齐。纵使两皆父，何能报万一？父母们生我们养我们，他的悲心无尽无止，随着子女的忧而忧，随着子女的喜而喜，对子女的慈爱胜过对自己生的爱，自己身体的爱护。所以我们要想 要观要思，思现身父母的恩而推广到过去父母，同样对我们是有这个恩德的。所以这个恩念，现在的父母跟过去的父母是同等的，一样的。所以对这样的恩德，在佛经上讲，佛说纵使有一个儿子右肩扛着自己的爸爸，左肩扛着自己的妈妈，这一辈子都不把他放下来，供养他吃衣食，供养他药物，他说多不能对父母的深恩报一万分之一。所以我们修，我们出家人更加的多的思考，这种力量促使我们更加的要深入佛法，要以佛法来转换我们，消除我们的习气，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烦恼，速速解脱，才有力量去解脱，去救拔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出家了，父母也不管了。那如果我们出了家了，我父母已经不管了，到庙里也不管的话，那可麻烦了。所以这个第二个念恩呢，要时时刻刻的念，时时刻刻的想，想能够让你的心激发你的心，激发你什么心？念恩激发你报恩的心。所以知母激发你念恩的心，念恩激发你报恩的心。如果知道对我们有恩的父母不报恩，那在这个世界法上都讲不过去的，在世界法上讲不过去。在佛经里说，我们如果是一个知恩不报恩的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没有惭愧的人。所以学佛，我们要去，我们学佛的人求财，要不要求？要求，求法财，法的财，七圣法财里边两个，一惭二愧，惭愧，惭愧心升起来。所以报恩是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做的。就像我们出家人，我们受的是信众谭越的布施，我们每天要量子来处。所以我们大家很多人现在社会上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看到出家人坐在那里不做事，哎呀，供养供养师父，然后觉得出家人的钱很容易来。你不知道我们出家人受别人供养那种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呀，那个担子非常重的呀。我还没有出国以前，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工作过，不知道钱来的不容易。我到了美国，在纽约住的时候，为了学英文，我自己去打工，一个小时5块钱。你去打工，你才了解，那个钱是要血汗拼来的。有一些人为了几毛钱都给你争。所以我以后那一段时间打工完以后，别人供养我一个红包，我那个肩膀就重了一点。人家供养你20块钱，就要替你打工4个小时，你有何德何能受别人用血汗钱挣来的钱供养你，你去享受。如果我们自己不在法上，不在用心上，不转化自己的种种习惯的话，我们何以报德呢？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让我不同的生活体验更加感恩一些众生的恩德，更加激发自己对法要全心全意的付出，付出自己的时间，要深入在法当中，依法来滋润你，依法来增加你的智慧跟慈悲，才能够报众生之恩于万一。 这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出家师父有时候送人供养，那你供养来的时候，你用出去的时候，你也要适量适量，掂一点重量，这都必须我们要思考的。每时每刻我们修行在哪里，我那天跟大家一起讨论过，说我们修行是在每时每刻每个方位全方位的修行。如何修行？觉知，觉知才能够对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不会随着自己的习气惑业而转，才能够随着正知而转，随着佛教佛的教授戒定慧而转。